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育文章，把众生都带回真正的家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7日。回顾得法至今已20年了，感恩师尊选择了我这个小小的例子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弟子深知这伟大称号的分量，深知这伟大称号的使命感责任感。第一部分，修好自己救度众生。师尊在红银三阴阳反背中讲，女人刚坚逞豪强，浮躁严苛把家当。我就是师尊讲的这种人，高傲自大，强势自以为是，脾气急躁，得理不让人。现在看来都是党文化的表现，都是沉寂的观念，都是那个后天形成的假自我主宰着真我，要想反出佛性来，真得经过一番剜心透骨的修炼过程才能去掉的。这得感谢孩子帮我提高心性。得法初期，有一天上初中的孩子放学回来晚了，我随口说他几句，谁知他猛地一回头，照我脸上就呸了一口。当时我愣住了，他怎么敢对我这样？这不反了吗？我顿时火了，跟他吵起来，结果把我气得够呛，孩子也不服我。当我冷静下来时，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当然那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，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，它也不起作用了。它往往突然间出现，才能考验人的心性，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，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，这才能看得出来。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，自己根本就没守住心性，没做到忍，更谈不上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心里很懊丧，这关没过去。到了晚上，孩子把电视关闭了，很正式地对我说，看你还是个修炼人吗？这么点事儿你都过不去，以后你还咋修呀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你师父在为你流血呢，你世界的众生在为你流泪呢。他们说他这样下去还能不能回来了。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当时我都听呆了。放下孩子行为的是与非，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思维方式上真的是有问题。我边听边哭，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痛我的心，让我刻骨铭心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仍然记忆犹新。那时我在心里暗暗地跟师尊说，师尊啊，弟子以后要多学法，守心性，这次提高的机会失去了，我下次会做好。就这样，提高的机会一次次地出现，但有时还是过不好。随着大量的学法，逐渐的也有点会向内找了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心里老想和别人争，斗来斗去的。我说一遇到问题，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我一下明白了，因为那个争斗心不去，你怎么能忍得住？于是我加强这方面的意识，注意不和人家争斗，要忍。这也是初期的认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 所有的执着心，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，让你摔跟头，从中悟道，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。本质的东西不改变，矛盾还会出现。有一天，我和同修约好见面送资料，那天还下着雨，快到点了，我准备往外走，孩子突然莫名其妙地拦住了我，不让我走，怎么说也不行。我自己倒没什么，可同修还在雨中等着呢，我又没法通知他，那火儿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恨不得打他两个嘴巴子才解气呢。我这边心里发狠，他那边魔性就上来了，把我推到窗户边，让我站那儿不动，眼睛还得看着他，看别的地方不行，我要不听他的，他马上就要动手打我的样子。我也怕激起他的魔性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强忍着。可那心里又气又恨，又委屈又伤心，我怎么落到这一步了？我是妈，他是儿子，这简直就是在羞辱我的人格，这哪里还有家长的威严，做人的尊严了？我的心憋得很难受，就这样僵持着，还是走不了。我索性把心一放到底，不走了，过后再跟同修解释吧。在无奈中，我一点点冷静下来，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他这样对待我，是冲我什么心来的呢？是冲着我的争斗心来的。平时谁不听我的，我就生气发火。今天孩子的表现就是我日常的写照。怎么办？只有多学法，改变现实的我，回归由真善人构成的真我。当我认识到这些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轻松了，我不再跟他对峙了，他是在帮我提高呢。这时我不再怨恨孩子了，我感谢他，他帮我找到了我空间场中的这些败物，我的心转变了，他那也像没事似的，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。孩子在我修炼的路上对我帮助很大，为了我的提高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。我有虚荣心，他就会在公共场合说些做些让我难堪的事；有争斗心，他就发魔性；有利益心，他就让我浪费钱；有情在，他就做些让我伤心的事；有怕心，他就说些做些让我担心害怕的事。我不善，他就恶。你执着自我，他就跟我对着干，你说东，他说西。就像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如果家长哪方面做得有问题，小孩也会有表现，也会有意表现给大法弟子看，给家长看。跟孩子发生的矛盾太多了，随着不断修心性，意识到自己修炼的不足，从根本上转变为私为我的观念，把根本的执着修掉，修出慈善来，思想归正了，行为做到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提高。经过这么多年磨练，我现在跟孩子相处得很融洽，孩子在和我一起学法，我不再用人的那种征伐的手段解决问题，而是用善的方式跟他交流，用大法的法理启悟他，遇事为他考虑，理解他，关心他，他也在转变，心态平和，很少发魔性。他不入现代潮流，什么手机、微信他都不喜欢，现代时装样式他也不喜欢。是师尊，是大法归正了他，我母子现在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里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，所以大法弟子在世间听法、得法、修炼，奠定大法基础，这股力量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期间挽救众生，也建立着大法弟子的威德，从而成为大法造就的最神圣生命。我深知救人使命和责任的重大， 这么多年一直抓住这个主线，不偏不离，什么干扰、什么假象都没能影响了我救人的步伐。我刚刚得法半年，中国恶党的打压迫害就开始了。在这宝贵的半年时间里，我如饥似渴地学法，大法的根已深深扎在我生命的微观中了，谁也动不了。因为心中有法，迫害来了我也没有畏惧，去省政府讲清真相，去北京证实法，发资料，打语音电话，面对面讲真相，诉僵，一直跟随师尊的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。迫害开始时，真相资料很少，我就自己写在纸上出去粘贴。后来资料多了，我就经常背着大包到各个小区去发放。普通小区发过了，就到封闭小区去发。因为心中有法，心里装着众生，在师尊的保护下很少遇到麻烦，即使偶尔遇到了，也都是美好的结局。一次，我在临街的防盗门外粘贴不干胶，这时有一个人要进门，看我正在贴不干胶，就说：“我不打扰你吧。”我说：“不打扰，你请进。”我给他开开门，他就进去了。自从师尊讲了发正念的法，我非常重视，悟到发好正念、清理邪恶也是在救度众生。四个整点都发半个小时正念，平时有时间就发，精进时每天发20次正念，清除干扰大法弟子做好3件事，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只要出门，心里就背法或发正念，所以在讲真相中干扰就少，众生得救的就多。世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至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：注意，无论你们再忙，都不能忽视了学法，这是走向圆满与做好大法工作的根本保证。所以，无论怎么忙，我从不放松学法，越学法心越纯净，越学法正念越强，越学法越知道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的重大。特别是当我学到师尊在各地讲法9、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毕竟是宇宙大法，面对无量的众生来讲，机会难得，就这么一次，留下来就留下来，不留下来就永远的消失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得做，还得救。永远的消失了这几个字凸显出来，我当时就哭了。我知道是我的心在痛哭，为那些留不下的生命而哭泣。师尊还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正念中讲，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。我们不去救度他们，他们的生命就永远的消失了。师尊救度我们，我们救度众生，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，怎能见死不救呢？不管我能救多少，我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做，履行我神圣的誓约。其实师尊把路都铺好了，我只是动动嘴，跑跑腿。真正救人的是慈悲伟大的师尊，伟大的法。在救人过程中，我修去了很多人心，比如爱面子心，尤其是高傲的心。刚开始跟人搭话也不好意思，要是碰到不听的或说不好听话的人，就赶紧走开，怕别人不理解笑话。有一次去一商铺，里面还有几个人，跟他们搭上话，先说了些常人话，气氛还挺好。可当我提起三退时，那个女老板的脸马上板起来了。你是法轮功吧？赶紧给我出去，我不欢迎你。刚才还是欢声笑语，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我忙说，我是为了你们好，告诉你们三退能保平安。他说，我们都挺平安，不用你保，你赶紧走。我还想跟他们说，可那女老板连连示意让我离开。就这样，我被人家给撵出来了。那是心里真不是滋味，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，这也太没面子了，赶紧离开吧，不想再讲了。于是找个地方静一静，想想刚才发生的事，心里为什么不是滋味， 为什么心被带动了？这不是那个爱面子心、自尊心、虚荣心受到伤害了吗？心里难受的是那个假自我，不是真我，我不能被他带动，灭掉那些不好的心，不能让那些败物阻挡我救人。救人十万火急，这点事儿还放不下吗？我是大法弟子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最好的事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想到这儿，心里一下轻松了。有一次坐公交车，我和同修坐在后排，同修就跟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士讲真相，刚说几句，那人就火了。你们吃着某某党的，喝着某某党的，还反对某某党，你们整天没事闲的，天天讲，现在生活挺好的，好好过日子得了。法轮功国家不让练，别老宣传你那东西了。他旁边的一女士也帮腔，他俩越说越来劲儿，半车厢的人都能听到。我和同修赶紧发正念，清除毒害众生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。这时车厢里的人目光都集中到我俩这儿，当时我就像打了败仗似的，很没面子，怕别人笑话的思维立即聚集，就想马上离开。这念头一出，马上意识到不对，赶快灭掉这人心，不能被这些人心带动，也不能让那位女士的言行毒害这些众生，她自己也是被谎言毒害的生命啊。我迅速调整心态，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，我发出慈悲的一念，他们都是可怜的众生，我要救他们。于是我态度平和地说，大姐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法轮功，我一身病都好了，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，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练，法轮功是修佛的，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别说那些不好的话，那样对你不好。真善人是普世价值，如果人们都认同真善人，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，你说是吧？半车的人都静静地听，我看到那位女士的表情在变，车厢里的气氛也祥和了。我说，其实告诉你们真相，就是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。这时车也到站了，经历的多了，渐渐的这些面子心的败物都去掉了，再遇到讽刺挖苦嘲笑的人就不动心了。讲真相也是修去怕心的过程。一次在仓买店里讲真相，正讲的时候，从里屋出来一个警察，瞬间的反应是接着讲还是不讲。我稳了一下神，心想有事在，什么都不怕，接着讲。神念战胜了人念，结果那个警察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走了。有时也能遇到便衣警察，一次在路上走过来一位男士，我上前热情友好地说，你好，送给你一本真相资料。他接过来看了看说，法轮功的？我说是。他犹豫了一下说，姜也下台了，你这个事我也不管了，你走吧。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，众生越来越清醒了，我救人的路也越来越宽了。无论大街小巷、超市、商场、车站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我讲真相的场所。有时正讲着的时候，保安巡警就从身边走过，也不动心，很坦然，因为我真切地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加持着弟子，才能有此状态。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，去救度众生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大法弟子的圆满绝对不是个人的圆满，一定在救度众生中带领无数的众生圆满，每个人都是。因此救度众生的事就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了。我每天上午学法，发完中午正念，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有时和同修配合，有时自己去，时间充裕我就多讲一些，尽量讲透，使众生更加明白。时间少，匆匆一走一过，能搭上话的一两分钟也能劝人三退，基本是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。师尊急呀，我也急呀， 救一个不嫌少，救多了也不欢喜。他们都是可怜的众生啊，尽量别错过他们能够得救的机缘。每当我看到一个个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我的心里就特别高兴。自从手机自动拨打讲真相以来，我参加了这个项目，买了好几部手机，每天讲真相时带在包里两不误。我每天都抱着纯净的心态去讲真相，手机三退的效果也不错，晚上查听三退名单，每天都收获多多。这些年来几乎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虽然每天很忙，但心里很充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真正修炼的一点体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7日。转法轮开头就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，师父就管真正修炼的人。那为什么1999年7月20日后就有人不修了，也有人闯过了各种磨难和迫害，后来却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被名利情和安逸心击败掉下来了，也有的根本就没有经过什么磨难与考验，就是看不到正法结束的希望，慢慢的也不修了。我体悟到真正修炼不是什么口号，也不是什么豪言壮语，不是一时热和激情冲动，更不是自己看到与限定时间和目标为标准。修炼是人成神，是返本归真，是要真正超出人，超脱常人的。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，就是你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，没想叫大法走出来。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，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，凭着生生世世亲缘，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，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，你们走过来了。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，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。祝你们会有所悟，会有所成。我觉得师父的话说到我的心里了，我就是凭着师父讲的那样走过来的。我1996年得法，20多年的修炼是从根本上改变心的过程，是整个转变观念和去执着心的过程，是助师正法与重新结缘的过程，也是自己修炼的历史见证。一，师父给了我一个婴儿般的身体。2006年3月7日下午2点多，我雇用的一辆货车在返回途中，刚驶向20多里的大下坡路，车闸全部失灵，车根本停不下来，在几次拐弯时就差点翻车。司机明白真相，全身心灌注着，但还是很担心，而我却出奇的没有一点害怕和不稳。我就念着发正念的口诀，念着压死邪恶，师父快救我，大声念，反复念，就坚信师父有无边法力，就坚信师父一定能救我。在经过涵洞时，司机和我说想用撞擦洞壁的办法停车，我说那样容易着火，太危险，阻止了他。转眼到前面有一座山涧小桥，前面有一辆同向车，为避免撞上前车，叫司机超车。刚向左一打方向，左前轮撞在桥边的人行道台阶上，由于车速快，撞力猛，在这一刹那奇迹发生了，砰的一声响，我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看到一双特大的手托住我。在这双大手上，我是一个1周岁多的白白胖胖的婴儿，把我放在车尾的桥面中央。我醒来后没想到自己怎么样，一看车左侧朝下躺在桥面，却在我的前方。我赶快找司机，司机还在机室，没有一点伤，我也没有后怕，只是觉得惊奇惊喜，是师父救了我。这时我才知道我是从挡风玻璃甩出去的，我想满头满身的玻璃渣子，我怎么能躺在车的后边呢？ 而且车怎么能像睡觉一样躺在路中央，一点都没摔坏，只有车上两层货物甩出车外，这奇迹，这神迹，只有师父能做到。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我见证了师父的神通法力。如果当时我有一点怕心，有一丝不信，车已把左边栏杆全部撞坏，不是掉在几丈深的沟谷，就是撞在前边的石崖。正像交警说的，遇到这种事都是车毁人亡，你们是唯一的幸存者，真是奇迹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。第二天，儿子把我拉到军队医院全面检查，医生说没有伤，什么病都没有，像你这岁数也是稀奇。孩子们更加理解与支持我的修炼。二，一天内经历十次生与死的考验。过病业关也同样存在着真正修炼的严肃问题。师父明确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没有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一点跟大家说，你觉着病的怎么难过，希望你都坚持来，法难得。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，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2016年10月6日这一天，我经历了十次生死大战的病业关。早上七点多，我们夫妻俩同修到地里砍价，大约八点多，我开始心堵，紧接着开始吐，心发慌，赶紧坐下发正念，吐了几下，要使劲往外吐。休息了一会儿，过了那股劲儿，不到半个钟头功夫，心口堵得受不了，用力吐，猛得不由控制的一次接一次的吐。我们不停地发正念，缓过劲后，赶快往家赶。十点多，刚到家，就又开始吐，也没吐出什么东西，就是往出揪心，好像把心要吐出来。每次开始吐到缓过劲儿，大致一个小时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一次比一次承受大。回家后，一直跪在师父法像前，不住地求师父，并不停发正念，每隔一小时吐一次。妻子同修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发正念，一边求师父。越到后来，间隔的时间越短，到六七次时，妻子着急了，因为这时我已经快挺不住了，手脚已经冰凉，瘫坐在地上，没有一点招架能力了。他和我商议，赶快找本村同修发正念。我不同意，一是过关要靠自己，主意识要强，不能向外求；二是他一走，这正念立即减弱，来不及。我弱，邪恶就强，危险性更大。师父已经给了我们超常的能力，教会了除恶的神通，我们要相信自己。这时给哥哥同修打了个电话，他马上就来了。我们几个加紧发正念，到八九次时，手已凉到手腕上边，眼也不睁。妻子急得心里不稳了，他真怕我就这样走了。这是后来他讲的，说是不是想想别的法子，意思就是赶快找车上医院。我坚决否定，千万不能动这念。我心里明白，这决战的关键时刻，稍一动人念，正念一撤，邪恶往前一冲，立刻要命，因为是你自己求的，师父也不好办。这时我想起了向内找，是早上动了人念，用了常人的偏方治痔疮引起的，找到了原因，我赶快向师父认罪，我没有信师信法，师父我错了，赶紧给师父磕头。这时已经晚上七点多，这已经是第十次了，突然间感觉轻松了，而且越来越轻松，心里舒服了，是师父救了我，感恩师父。晚上照常参加集体学法练功，我闯过来了。如果中途有一点不信师信法，动了人念，就得先走，多严肃啊。然而我体悟到，这绝不是一日之功，是要有坚实的基础的。三，无悔的生命选择。常人就是生老病死，来时一身光，走时土作房， 这是旧宇宙的特性。学大法使我明白了，这不是当人的目的，做人是为了返本归真。师父正法开天辟地，第一次给了我们机缘，给了我们上天的阶梯。当人还是当神，这是根本不同的两条路。真正修炼就是严格按着大法的标准改变人心，人的行为，人的观念，超出人，超脱人，同化真善人，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。1999年7月20日是所有的生命不可忘记的日子，特别是大法弟子永记心头的日子，是新的里程碑。那天我们正在召开大型法会，同修们正在交流如何学好法，怎样比学比修。同修们的发言激动人心，一直表决心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。这时镇上来人说江泽民不让练了，冲散了会场。就这样，同修们各自走上了正法修炼之路。我们几个同修立即走上北京上访之行，可路上已是到处设拦了，每前进一步都是过关，特别是县政府招待所、省政府大门口，北京路上几个时段被拦截住，往回走是进，却是坚定正念智慧的走脱。一路上步行多，坐车少，风餐露宿，大热天就凭着背红营、登泰山等给力量、勇气，亲眼多次目睹了军人持枪一车一车地压着大法弟子。为了绕开关卡，有时要走很远的路，到处是杂草，十八慢把腿上划得这么一道那么一道，道道伤痕纵横交错连在一起，看起来整个小腿烂乎乎的。因为是绕路，根本就没有路，不时的汤河过水，伤口钻心的痛，真是像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的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。7月23日到京，我找到425曾经去过的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，根本就没有接待人员，里里外外到处是警察。就这样25日返回，中午到家，得知门已被砸，家已抄，大法书都被抢走。紧接着镇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带人到家，给他们讲真相根本不听，说是上边的压力，副书记说写不练工保证，练就停发工资。因为我是书记乡长退下来的，又是比较有名的大片辅导员，所以第一个抓我。我当时还不知道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心里充满对师父的坚信，对大法的坚定，心想不用说舍了工资，舍了命我也得捍卫师父，捍卫大法，就回答说练练，一定练。当即给了我停发工资的通知书，而且是从6月1号就停发工资。派出所所长一群恶警马上绑架了我到看守所迫害。2000年11月29日，县公安局在县城我租住的家中绑架了我与妻子，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土匪的行径，在看守所每天背法抄法。2001年有了新经文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当夜在被窝里就背会了，越背正念越强，通过发正念讲真相，我们号的环境大变了，牢头不饿了，每天早晚练功，意念定住预警看不到，个别看到也不吱声。有一次我正在练抱轮，某预警看到了，以为犯人欺负我，就训他们，犯人说他在练功，预警就走了。号里正气大了，有的还跟我念红营，有的做一些练功动作，如果上边来检查或搜号，某预警就把我的大法资料收起保存，过后再还给我。还有的预警从外边给我带进新经文。有一次号里有人犯规，某预警全号罚站，唯独叫我坐在床上，并说他是好人。注：所说的某预警不是同一个人。开宣判大会那天，我一出号就发正念，解体邪恶。会上扩音机三次出现故障，使邪恶感到吃惊，有的窃窃私语今天怎么回事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。后来时间不长，那个政法委副书记，也就是宣布非法抓捕判我们的大会的总指挥，得癌症死了。2015年8月6日， 河北省610政法委与市610政法委一行人单指我没转化，没写保证，有县政法委陪同坐镇县招待所，定在11点与我见面。在此之前，由村支书和政法委书记8点在预定地点与我谈话。我接到通知，心里有些紧张，赶快发正念求师父加持，解体邪恶，给我智慧。谈话开始，我心里抱定一念，我今天要当主角，我要转化他们，绝不让他们转化我。讲我为什么修炼，怎么受益，讲大法在全世界红传，讲江泽民如何妒忌，讲天安门假自焚，大讲善恶有报的天理，讲周永康、薄熙来、王立军等报应。7月，省委书记周本顺及省委某人已报应，趁此机会大讲本县的报应，平时还没这机会。我说，都知道我当官不贪不占是好人，就因为练法轮功停发我工资，判我3年缓期，开除公职。你们是我的父母官，如果你们亲手把我送给他们再迫害，你们良心也过不去，你们以后会后悔的。做点好事，神都会看到，老天爷会给你们福报。我真心的为你们好，赶快退出恶党，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他俩虽没表态，但我看得出态度已大变。他俩说，我们同情你，但上边压得我们很为难。这时已10点半，他们说咱们一块儿去见领导。我坚决不同意。他们想了想说，你先回家等通知，我们去想办法吧。我回家后加大力度发正念，跪那求师父，接着发完12点正念。就这样，一场正邪大战平息了，我悬着的心放下了，我的眼泪刷一下止不住的流。我知道是师父解体了邪恶，保护了弟子，弟子感恩师父，全家感恩师父。我真的很后怕，如果被邪恶带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每当想起这事，心都在跳，泪都在流，永远感恩师父。我体悟到师父正法难，弟子修炼也难。这里只是几个片段，因经历的太多，那些细节和心性上的斗争真的写不完。不光是身体上的承受，特别是心性上的承受，无法用语言描述。真的是每一步都是正邪大战，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，每一步都惊心动魄，每一步都脱一层皮，每一步都是助师正法的见证。然而这每一步都是生命无悔的选择。我脑子中经常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位置》中的教导，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。人就是人，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，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。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，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，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。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，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，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，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，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，精进吧，这是最伟大、最殊胜的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也谈从牙疼看修炼的严肃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2号。一个周末，我右边的一颗大牙突然疼起来，我没太在意，反思了一下最近修炼中的问题，想着几天也就好了。但是这次似乎来势凶猛，牙疼持续了10天，不仅没有减弱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并且影响到脑部神经，右边的头部、五官、脖子、右手臂都跟着疼痛起来。我意识到问题严重，不断地向内找，从法中归正自己，但是症状并未减轻。 这几天半夜被疼醒后，由于疼痛难忍，我直接抱着头向师父求救。我不断地反思，我到底误在哪里了？这几天我找出了好多执着心，难道没有找对？今天早上我在学法时，师父点悟我，虽然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执着心，但由于长期没有实修，这些心总是去的拖泥带水，没有真正从根子上去掉。我决心把自己的体悟写出来，进一步的向内找，把自己不好的心曝光，并从根子上去掉它。一、修口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我们张口讲话，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，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，不讲些不好的话。作为修炼的人，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应不应该说这话。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，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，并且我们还得讲法、宣传法，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。我们讲修口，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，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，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，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，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，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，很愿意说的。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。在这些方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，这是我们讲的修口。对照自己，我的确在修口上存在很多问题，但是在这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。该修自己的时候没有严肃对待，过后也没有认真反思自己。近四年来，我们这儿的协调人同修 A 遭遇严重的病业关。他在家休养期间，我经常和他一起学法。学法后，我们常常交流切磋，但有时候把握不住，扯一些常人的闲事，甚至议论其他同修。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好，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。没有用练功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把大量时间浪费在这个事上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，不要再抱着那样一种极端思想行事，在大法弟子的这个环境中容易起搅乱作用。你们知道，国际社会的人很少背后讲究别人的，很多人他有普世的淳朴的思想概念、行为方式，总觉得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对别人好一些的人，一般情况下不会那样去做那些害人利己的事情。我们这样不修口的做法，不仅造成同修之间的矛盾和间隔，影响了整体配合救度众生的大事，还给自己造了多少口业，又哪里有修炼人的善心、慈悲心，真是危险至极呀。去年我们都开始背法，过程中不断向内找，才意识到修口的重要。近几个月，我为了改掉这个毛病，尽量少去 A 同修家，先强制自己不说，彻底改掉不修口的坏习惯。但有时去 A 同修家还是把握不好，修口上总是修得不彻底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可是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风风雨雨的一路走过来，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，不断地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，甚至于习以为常，也不当回事了。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，习惯了，觉得都是小事。修炼呢，什么叫无漏啊？没有小事。现在想想，修炼中哪有小事？的确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严肃对待，扎扎实实的修自己。二、色欲心。最近好几次梦中过色关都没有把握好，我很沮丧。十年前，丈夫有了外遇，离开家，逼迫我离婚。我在法中归正后，丈夫回归家庭。十年来，我对丈夫总体上无欲无求，宽容以待，生活过得和谐平顺，夫妻生活也越来越淡。为什么在梦中还这么差劲儿？前几天，我与一位同修交流， 谈到我们的相似之处。我们俩从学生时代就爱好文学，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，对文学作品中经典的爱情故事记忆深刻，常常深陷其中，久久回味，并且向往纯洁浪漫的爱情。修炼后知道这个情要放，尤其是遭遇家庭磨难后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修炼人一定要放淡男女之情，跳出情。这些年虽然常人的小说不看了，我却有看电视的瘾好，看电视剧一集就上瘾，虽然一直在修，但时好时坏，并没有彻底去掉。向内找，原来我表面上对丈夫的情放下了，其实对美好爱情的向往，这个执着却一直没有去掉。这个情欲之心隐藏得很深，看电视剧就是在满足它，滋养它。这样下去又怎么能彻底戒掉看电视的执着呢？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连那个吸毒都是，那吸毒有人说没事，我吸吸没啥的，是，感觉还不错，再来一次，没事，再来一次，行了，控制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，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、淡淡的泥，以此就能，因为它毒性大。等到第二次再吸，那个薄薄的、很淡淡的泥就变得浓了一些，再吸它就越浓，越吸越浓，它就越强壮。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，思维都有，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泥。我看电视剧就像毒瘾一样，就是要像戒毒一样戒掉这个看电视的瘾，去掉对情色欲的执着。三，安逸心。主要谈谈晨练。看到别的同修一直坚持凌晨3:50晨练，我非常羡慕，就是自己做不到。修炼最初的几年还能坚持早起练功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渐渐放松了精进的意志，修炼懈怠了。虽然功天天在练，但都是早上发完6点正念才开始，有时甚至6点都不愿起来，安逸心越来越重。我意识到我一直用常人的观念对待睡眠，认为睡觉是一种享受，贪恋躺在床上的舒服感，怕吃苦，所以晨练一直突破不了。最近同修交流，我们意识到修炼的时间越来越紧，师父把我们推得很快。一个月来，我经常凌晨3点多突然醒来，我知道是师父叫我早起练功，但还是没有起来。最近几天我都是3点半牙齿疼醒，疼得我一秒钟都不能躺，赶快爬起来反复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等疼痛缓解后，我终于突破顽固的安逸心，参加晨练了。结语，除了以上几点，我还找到自己的妒忌心、怨恨心、显示心等也修得拖拖拉拉，浮于表面，这里就不累述了。回想自己这些年的修炼过程，真的是没有严肃对待修炼，向内找也只是简单的找一找，表皮上挠一挠，还常常以修炼人自居，一遇到磨难就人心泛滥，甚至想用人的手段蒙混过关，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当我写下以上文字，较深刻的向内找时，才真正感受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确实要严肃对待修炼，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，真正的精进实修。后记，写完这篇修炼心得，第二天早上我的牙疼好了一大半，浑身轻松。谢谢师父又为我拿掉了我身上不好的东西，感谢师父还没有丢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不断地起悟我，鼓励我，使我一直能够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个人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